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徐国兴，很高兴你能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讲师，就是讲员就是洪顺炯医师，他是这个肿瘤专科医师，为我们提供今天非常好的一个题目：运动饮食与癌症。那么我们呢还没有把讲桌交给这个时间交给他之前，我们呢就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地区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或者社会的背景。那我们的服务呢，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18886638585，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打电话。然后还有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就是现在我们为大家所呈现的这个讲座。此外，我们还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和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举办各类的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抗癌咨询和社会资源。那么也发行这个希望信源这个关怀季刊。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讲座大概是这样，有40分钟给讲员来说明这个主题，然后呢有15分钟是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都说是非常高兴有我们是洪顺炯医师。他是这个肿瘤专科医师，我们非常感谢他。那么呢，他呢，是先后在国立台湾大学，还有伊利诺大学呢，就是攻读 MD，还有 MPH 的学位。然后在这个1981年直到1987年，他是做这个博士后的训练，分别在这个伊利诺州的基督医院，还有纽约的圣玛丽医院，以及麻省的Bay State Medical Center。那么还有呢，就是罗德岛包朗大学附属医院里面做这个博士后的训练。然后他还有其他的专业的经验，包括在这个迈阿密的大学做助理的教授。那么在Kaiser，在 Santa Clara 的Medical Center，他也是当医生。那么在这个 Mountain View，这个 RotaCare，他也愿意这个关怀这个社区做志愿的医生。包括今天我们这个希望之星，他也是做这个志愿者，就是帮助我们的。那么他此外还有这个新希望中国癌症防治基金会的理事。那么 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他的经历，包括有很多的荣誉啊，得到很多的奖励啊，比如说是学生奖啊，还有奖学金，以及这个特别的研究员，以及年度的医生等等。此外，他写了很多的书，那么呢，著书有多本与癌症有关的书，以及各方面的研究。那么这里呢就不一一说，因为很多的他的履历很丰富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肿瘤科专科医师。那么这样吧，我们就把时间就交给洪医师。那洪医师你在哈？
哦，在。
哎，好，那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
好，谢谢。
好啊，大家好啊，我姓洪哈。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运动饮食哈，如何预防癌症。那美国癌症协会每5、6年它就有一个很完整的那个就是完整的报道哈，就是把所有的。啊，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把它综合起来，那这篇文章也免费的啊，在网上就可以看得到啊。可惜啊，只是啊，就是说它只有英文，而且蛮长的，所以一般人可能看不懂啊。所以啊，你啊可以跟那个徐牧师啊要那个网站啊的网站的名字，那可以上网去看。这是啊。去年10月才发表的哈，是蛮完整的复习，就是说过去几年的研究成果哈，有空大家可以可以去看看，但是只有英文哈。那运动跟饮食的预防事实上没有什么大变化就是这几年没有什么大变化，那但是有一些观念上的改变。另外呢，你如果说去看心脏病的预防，或者说老人痴呆的预防，或者说糖尿病的预防，事实上你如果说仔细看，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些不同的病，他们的预防的方法都是一样呢？基本上他们都是来自于这些病都是来自于发炎哈，发炎跟感染不一样哈，感染我们。英文叫做 infection 哈，那发炎我们叫 inflammation 哈，就是感染，感染是一定是有发炎，但是发炎不见得是感染啊。比如说你用一个干净的刀子在手上刮一刀，那马上就会有红，就是看起来是红的，然后肿肿的，然后摸起来温温的、热热的，然后会痛，那我们叫红肿热痛。这就是发炎的现象发炎就是不见得是有感染就是发炎。有时候你牙齿痛啊，那也是发炎那所以发炎都是造成这些病的原因。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要讲的运动跟饮食，主要都是针对发炎的。所以为什么这些方法都是，就是说。对预防心脏病啊，这个老人痴呆啦、Parkinson 啊，或者说肥胖啦、糖尿病啦、癌症，几乎都是相同的哈。那我们发言那个以后到最后会再重新再来讲哈。那我们先讲几个部分哈，我第一个先讲体重哈，那第二个我们讲运动，那第三个讲饮食哈。那事实上，饮食是最重要了，不过我就留在最后讲了哈。那体重呢？体重是有个标准的哈，就是说你一旦过重了，什么病都来了，这个心脏病来了，癌症来了，这个糖尿病来了，老人痴呆也来了。那你每增加一点，你得到这些病的机会就增加一点。那什么叫做正常的体重呢？有个东西叫做 BMI 那个 B 就是 A B C D 的 B，那 M 就是那个 Mary 这个 M I 就是我自己那个 I BMI。你如果上网去就打 BMI，那就有很多地方有那个计算的，你可以就是你就是填入你的身高体重，那就出来了，你的 BMI 有多少就知道了。那你如果说 不想上网，自己算也可以哈、啊。你用那个体重，你自己的体重除以身高两次哈、啊。体重是用公斤哈、啊，那身高是用公尺啊。比如说你有170公分的话，就1.7哈。所以身啊、体重啊公斤除以身高，用公尺算，然后再除以身高，就是除两，就是体重除以身高除两次。美国的标准是超过25就是过重了，那超过30就是肥胖了，啊，这是美国一般的标准啊。就是事实上现在啊有规定，你每次在美国去看医生，那个病历上都会有列出来你的 BMI 是多少。但是呢，美国糖尿病学会跟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啊 WHO， 他们觉得我们亚洲人应该是23，不是25啊，所以不要超过23。那正常的话就是我18、19到23，那太低也不好，太低也会有一些毛病出来。那太当然太高也不好，所以差不多18、19到23。那你可以说大概21是最标准的了，好。不过基本上就是18、19到23，那保持这个体重。我第二个要讲的就是运动哈、啊，当然说要体重就是要从运动了跟饮食两个方面哈、啊，那但是饮食是比较重要的。运动什么好处呢？好处很多哈、啊，它就是运动完以后，当然说减肥啦什么的，那对心脏也好啊。但是呢，也有增加很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身体上的一些免疫系统也会变好的哈、啊，所以运动有很多的好处。那要做什么运动呢？那现在就是美国的建议哈、啊，不管说心脏学会的还是癌症学会的建议都是一样的哈、啊，就是说你中度的运动，一个礼拜要150分钟啊。那什么叫做中度的运动呢？中度的运动啊，就是说你运动差不多10分钟以后，你会气喘啊，你会喘，然后可能会流汗。那你还可以跟旁边的人讲话，但是没办法唱歌，好，就是一般的运动哈，就是表示是中度的运动。那就一周最少150分钟，那最高的话大概300分钟。超过了可能对身体可能会有伤害啊，所以中度的运动每个礼拜150分钟到300分钟。那我一般的人啊，就是尤其年纪比较大的人啊，在避免伤害，那最好就是快走啊，快走啊，又不花钱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就快走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游泳也很好啊。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在游泳池里面走事实上也蛮费力的，也可以的，就在游泳池里面走，不过就是要找个有游泳池的地方比较困难。那还有一个就是骑脚踏车，我不是说到外面去骑脚踏车，就是有那种固定式的脚踏车哈、啊，你可以在家里自己做。那要做多少呢？啊，我刚刚说快走的话大概1个小时要走到六公里左右哈、啊，那骑脚踏车的话，大概每个小时要骑到15到20公里哈、啊，所以这是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中度的运动。那你如果说做不到中度的运动的话，那你时间要加长。我刚刚说中度的运动每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你如果说不能做到这个，只是比如说只能散步的话，那你一个礼拜要加倍。你啊，一个礼拜要到300分钟。那另外一方面，你如果说很强烈的运动，不是中度运动，那时间也可以少一点，就一个礼拜75分钟就够了哈、啊。所以中度的运动，如果说你做少一点的话，要增加时间；而做的更多运动的话，可以少一点时间。这是中度的运动。那另外一方面呢，重量训练哈、啊，所谓重量训练就是让身体，你走路的话只是对脚，那但是对身体其他的肌肉没有什么好处哈、啊，就是对，比如说手的肌肉啦，胸部的肌肉，肚子的肌肉，这些运动每个礼拜也要做2次哈、啊。 当然说我刚刚说可以增加免疫力的哈，很多东西，但是呢对我们这个防止跌倒了受伤骨折还是也有很大的帮助哈。所以重量训练每个礼拜应该要做两次哈。那你可以到健身房，那也可以在家里做，在家里做什么呢？比如说举哑铃啦哈，或者说做仰卧起坐、伏地挺身啦，或者到附近的公园公园或者小学校那边有很多比如说单杠啦这个呀，也可以做那一类的运动，来帮助这个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肌肉哈，这个是每个礼拜要做两次。那还有其他运动最好也能够做一下我们中国人喜欢做气功啦，做太极啦，那或者说做那个瑜伽，那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这个平衡哈。也免得这个跌倒了受伤，所以这些运动也应该要做的哈。所以基本上每个礼拜要做至少150分钟中度的运动，那重量的训练呢一个礼拜两次至少哈。然后呢，如果说能够再加其他的这样的气功啊、太极啊、瑜伽啊，那也很好。那运动是绝对跟这个癌症是有关系的哈，就是说多运动的人比较少得癌症，那即使得到癌症呢，你多运动的人回来的机会也比较少。那跟运动相反呢，就是坐在那里不动，比如说看电视，这个坐着不动，这个跟运动是多对这个身体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做剧烈运动做一个小时，然后其他的时间都坐在那里看电视，这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两个是独立的，就是一方面你要运动，一方面也不能坐太久。所以有时候起来坐走一走啦，或到花园啊，到后院子啊逛一逛啊，也都很好啊。现在很多上班的地方他们是站着那个坐电脑的，所以就尽量不要坐太久，那有空起来走一走。这个是和运动两个都是独立的，就是说你一方面做运动，一方面也不能做太久。那最后我们就讲到饮食了哈。那饮食就这也没有什么变化哈。那基本上就是少吃这个红肉哈，比如说牛肉、猪肉，这个能够少吃就少吃，能够不吃最好了哈。那个也不要吃精致的糖类哈，像那个白米啦、白面包啦，哈，这些东西都不是好的。但是呢，糖呢，这些都属于糖类哈，就是说这些米啦、面啦，哈，那这些都是糖类。那糖类不可以减少的，就是说我们一天吃的卡路里有将近一半哈，我们说是差不多40%到60%是来自于糖类的。这个东西太多也不好，太少也不好，最近有个研究说，就是哈佛大学给研究，就是你如果糖类吃的太少的话，好像心脏心律不整会增加，所以我们糖类还是要吃就是说我们有一半的卡路里来自糖类。那要吃怎么样糖类呢？就是要吃糙米啦，哈，吃全麦面包了哈，那就精致的米、精致的这个面包哈，最好能够少吃。那蔬菜水果也是非常重要，最好说每顿饭能够吃到，或者说至少每天也要吃哈，有各种不一样的蔬菜水果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哈。至于要吃几种这个倒是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能够吃4-5种是最好的了哈。那蛋白哈，我们也要吃蛋白。那刚刚说最好少吃这个牛肉猪肉啦，那要吃什么肉呢？这个鱼肉哈，跟鸡都可以哈，因为这些里面的那些脂肪是不饱和的脂肪啊，所以这个鱼跟鸡都蛮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豆类哈，就是说像我们那个中国人吃很多豆腐啦，或者是豆浆啦哈，这个豆类也是很重要的。那可能你最近如果说有看报纸的话，最近2-3年有一篇文章说，这个吃蛋也也 太多也不好啊。那基本上就是每个礼拜最多最多吃两个蛋黄啊，蛋白是无所谓啊，你可以每天吃蛋白是无所谓，但是蛋黄呢，每个礼拜不要超过两个，最多两个啊。就是那篇研究说，你如果超过两个的话，这个心脏病就多了。那饮食，我们又回去讲这个发炎哦。我们以前感觉就是为什么要多吃青菜水果了，吃糙米？我们想说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吸收它的维他命啊，吸收它的一些养分了、啊。好、啊，这是以前的感觉。但是最近几年呢，发现说，事实上不只是如此。我们吃这个少吃这个红肉，多吃这个鱼啦、鸡肉啦、这个白啊、这个糙米啦、蔬菜水果，事实上有一部分是在养我们肠子里面的细菌。这肠子里面的细菌好像就越来越重要了，就是每隔一阵子就有医学的报道出来说啊，这个肠的细菌跟啊，不只跟 cancer 有关系，还跟心脏病啊，跟老人痴呆啦、啊，跟 Parkinson 啊，跟糖尿病啊，跟肥胖都有关系。或者说，最近还说跟这个小孩子的自闭症啊，也都有关系。好像越来越多这一类的报道。所以呢，这肠的细菌为什么很重要呢？这个我们母奶有些东西就是母亲喂小朋友那个母奶啊。母奶有些东西小朋友是不能够吸收的，那为什么老天让母奶里面有一些东西这个小孩子根本不能用呢？现在很多研究发现说，他这个东西也是要喂小孩子的这肠子的细菌的，就是让小孩子的肠子的细菌能够很健康啊，就是我们普通讲就是益生菌啊。讲到益生菌啊，我先啊就岔开一下哈。市面上有很多这个卖益生菌的、啊，但是不是说你吃那个东西肚子的益生菌就好了？有些人就是你吃那东西，他根本没办法，就是这些益生菌根本没办法留在自己的肠里面。所以不是说啊，到市面上去买那些益生菌的那个的药片，要吃一吃就没有事的。事实上你还是要从这个饮食上面啊来改善啊，所以你单单在外面去买那个益生菌啊，或吃 yogurt 啊，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肠子会很健康，这是不对的啊。那有一些研究啊，比如说这个这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啊动物做的哈、啊，因为目前在人方面做的不是很容易哈、啊，因为你要一般人说能够吃就是某种固定的食物要吃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几乎是不可能做的哈、啊，所以说目前没有什么这个很好的就是在人体上做的实验，所以大部分都是从动物上哈啊。几年前哦，在我记得是旧金山吧，哈，就旧金山那个加州大学他们做的实验哦，在那个他们把老鼠分成两组，那有一组啊就吃很多油腻的东西啊，那另外一组呢就是吃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些哈，就是说比较就是没有精致的，也没有说很多油的了，这个啊这些食物，然后呢他们发现了。就是说吃这个很多这个油腻的啦，这些精致的啦，或者说这些就是红肉的啦，这些老鼠他们发现它的肠壁啊变得很薄，然后都很多发炎啊，我刚讲发炎就是呀，不是说感染哈、啊、就是很多发炎，然后呢这些老鼠呢也就是开始有一些糖尿病啊，这有就是啊变胖了，然后呢也没有活得比较啊，就是活得比较短。那另外一组呢的老鼠呢，他们的就是当然就吃这些啊没有精致的食品啊，没有吃红肉了，这些老鼠呢它的肠子看起来就很健康，然后他们也不会肥胖啊，也不会有些什么病，而且活得比另外一组还久。那 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哈啊，不，其他的那个研究，那就是说，他们让这个老鼠吃七分饱，好，就是我们这个老祖宗都叫我们吃七分饱啊，他们吃七分饱，而且每天呢有一段时间是空肚子的，比如说啊，吃完晚饭以后一直到早上啊，这十几个小时啊都是空肚子的，就是有一段饥饿的时候，那另外一组呢就随便吃了，他要吃就让他吃了。那结果呢，这些随便吃的啊，当然就是又有一些很，就是变得很胖啊，变得这个糖尿病啊，然后寿命也比较短。那这个吃七分饱的呢，这个有一段时间不吃的呢，他们啊就是还就比较健康，然后也活得比较久。那为什么有这样不一样的结果呢？就基本上，你吃这些比较健康的食物，哈、啊，就是这些就是糙米啦，这个啊全麦面包啦，或者说只吃鱼啦，这个鸡啦，哈、啊，少吃牛啦，啊那个牛肉、猪肉，这个可以，就是这些东西事实上也是你肠子里面好的细菌想吃的，你好的细菌好的话。这个身体所有的部分都会变好，就是比较少发炎。那你如果不吃这东西的话，这个肠子的细菌呢，就有些不是益生菌，就有些不好的细菌就来了，然后肠壁就开始发炎，然后它释放出一些这个发炎的因子啊，到身体其他各部分去，所以你有这个胰脏的这个胰岛素也受到影响啊，那个动脉的这个啊这个的壁哈、啊、也开始啊就开始有发炎，然后这个胆固醇在这里啊在那里囤积，就开始有一些心脏血管病啊，就包括这个心脏病啊、中风了 啊可能也跟这些老人痴呆了这些 Parkinson 啊也都有关系。那这些就是发炎了。发炎因子啊，就是散布到身体的以后，也会造成一些细胞的伤害。那细胞一些伤害啊，那个比如它的基因也伤害，就开始会有一些癌症的细胞产生出来。所以基本上，啊，我今天大概主要是要讲，就是说，体重运动当然很重要哈、啊。那最主要是饮食。那饮食呢，事实上有很大的部分。不是说为了我们自己，而是说要培养我们肠子里面有益的细菌，那减少身体其他部分的发炎。那我刚刚说最好有一天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是空腹的，而且事实上有一点饥饿的情况，对身体是蛮好的。那比如说呢你如果说晚上啊六点吃完晚饭以后就不吃了，第二天早上再吃。那你吃完晚饭以后把牙齿清干净啊，那也减少这个齿龈发炎。减少这个齿龈发炎，事实上也可以减少啊这个心脏病。这个我们目前已经知道了啊，就是这个齿龈发炎跟那心脏病有关系。那这些东西啊，大概以后也会证明说跟其他的很多其他病也都很有关系。那我事实上今天讲的可能比较快啊，基本上我就讲到这里。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问吧。
哎，好的，非常谢谢洪医师这么清楚的帮我们来讲解今天这个题目。那么现在呢是这样，有这个问问题的时间，如果线上的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请教洪医师，那么你可以按星号61按星号61三个键以后呢，我这里荧光幕就会显示有人排队要问问题。 那么当我呢宣布呢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个码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发问。等你发问之后，我就可以把你的电话消音，让讲员可以回答您的问题。那么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呢？线上的朋友请可以按星号六一来问洪医师关于这个今天的题目运动饮食与癌症欢迎大家来这个踊跃问哈。洪医师，那刚才呢你是最后那个我因为刚才可能我没有写下来，就是说你说那个牙齿哈都要保持是吧比较好，那么免得发炎，那可以对心脏好是吧？
对对对，那个就现在就有齿龈的发炎跟心脏病有关联，这个是已经很多报道了。所以我是说，就是说我刚刚说这个有一段时间不吃东西，肚子饿是好的。那这段时间，事实上你就是说吃完晚饭以后把牙齿清干净，你这样有十几个小时不再吃东西了，这样对齿龈也是很好的。我只是说这个顺便的好处。事实上我可以再增加一点内容可以吗？
可以，请增加没问题。
那现在我们呢，不要说中国人，这个外国人也很喜欢，就买很多补品市面上很多各式各样的补品事实上销路也蛮好的这个每年好像有好几十亿几百亿的那个商机了那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补品事实上都没有什么用的了有少部分的有些补品是要吃的了那我就简单讲一些这个维生素里面我们从这个 ABCD 一直下去事实上可能要吃的东西就是第一个是钙片就是我们一定就是一定要足够的钙那目前美国的建议是说就一天800到1000毫克，那当然说我们可以去买市面上可以去买，但是呢，还是说从饮食里面是最好的很多青菜有这个钙那牛奶这个豆浆里面也有钙那你如果吃不够的话，当然说可以去买了那一天现在目前的一天的建议是800到1000这尤其那个停经以后的女人这个钙片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些研究说钙片也可以预防某些癌症尤其是这个肠道的癌症这个目前呢事实上我们没有很强烈的那个证据我只是提一下，就是说有些文章说这个钙片有可能会这个预防这个肠道的癌症那另外一个呢，维他命 D 要不要补维他命 D 呢？这个但主要还是要从饮食上面来那目前呢，美国并没有说建议说你要吃就是一定要去买这个维他命 D 的不过目前的建议也是说一天差不多800个单位400到800个单位左右那美国呢？美国现在可以就是最近十年就是有你可以抽血就是很简单的抽血查你身体的维他命 D 有多少。所以呢，如果说你有保险的话，我建议你去就至少抽个一次就是看看你自己维他命 D 有就是血里面有多少。如果正常的话，就不必再另外多补充了那如果说不够的话那当然就要补充了。那维他命 D 的好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对这个骨骼有很大的帮助那也有一些研究说这个维他命 D 对预防某些癌症有帮助比如说这个也是肠道的或者说一些这个比如说射物线或什么的，不过还是没有定论目前没有任何学会建议说 吃维他命 D 来预防癌症，这目前没有人这样建议只是说有些报告觉得说可能会有关系，那你就去要求医生至少给你查个一次就是血里面的维他命 D 有多少，那不够的话就要补的了。那现在很多市面上卖的钙片里面也都有一些维他命 D 就是的了哈。那另外还有一个，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补呢？那最近你最近几天你可能有看到这个 aspirin 哈，就是 aspirin 哈。aspirin 是一种消炎药哈。那消炎药很多种了哈，就市面上卖的又还有什么？除了 aspirin 以外，还有这个 Advil 啦、Aleve 啦，很多消炎药。我刚刚说这个很多病都跟这个发炎有关系啊，这个心脏病啊、癌症啊、这个老人痴呆、糖尿病都跟发炎有关系。这个消炎药哈，我说消炎药不是抗生素哈，抗生素是治疗感染的哈，是这个消炎药是治疗发炎的哈。那像我们吃 Aspirin 啊、吃 Advil、Aleve 啊这些东西，这个消炎的药预防这个心脏病是有的啊，这个证据是很确实的。那也有说这些消炎片可以预防这个肠子里面的这个息肉产生，这个报告是相当多的哈，就是对这个对有息肉的或就肠道有息肉的哈，就是这些这个 aspirin 是蛮有用的。但是呢，最近几天那个报纸上的报道是这样子的哈他可能报章的标题可能写说这个心脏病不见预防心脏病不见得要吃这个 aspirin 他主要是讲说对正常人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蛮健康的人是这个。最近的研究是说 aspirin 是没有用的，但是呢对高危险群的就比如说糖尿病啊，这个有高血压啊，有高胆固醇啊，或者说已经有心脏病了，比如说这个心绞痛这些人还是要吃的所以目前报章杂志写的是对正常人来讲，就是说一切都很正常的人，就得到心脏病几率很低的人，你吃 aspirin 是没有用的那但是呢对这个高危险群还是有用。那 aspirin 呢有可能呢我只能讲说有可能可以预防这个 again 就是肠道的毛病的那个癌症。那事实上呢最近还有研究说也可以预防这个女人的这个卵巢癌不过这些都还没有定论所以目前也没有说也没有说这个机构来建议说你要吃这个消炎药来预防癌症，除了呢美国有一个机构他建议说可以吃 aspirin 来预防这个大肠癌，不过也整个来说还没有定论那其他的补品事实上都没有人建议的，也没有什么用的像维他命 B 的维他命 C 的维他命 E 的目前对这个对这个心脏啊，对这个癌症目前都没有就是没有证据说就吃这些补品有用，那基本上还是从饮食上面来吸收这些东西。那我大概补充完了吧。
对非常谢谢洪医师那么刚才你说到这个钙因为现在这个观众还没有问题，那么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打星号61可以排队。那么我就先抢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钙有很多人的那个迷思就是说哎呀我的肾不好那么肾不好有两个一个真的是肾脏不好这个西医的，一个呢就是中医说你肾不好肾虚这样。这个我想洪医师可以帮我们解开这个迷思吗？
是那个所谓基本上那个钙所谓钙不好就是说事实上是对这个某种有某种胆结石的 的病人，就是说也不是所有的，就是也不是所有胆结石的病人就是说不能吃钙，就是他们要分析这个这个从那个胆啊，不对不起，不是胆结石，肾结石哈，
对，
就是他们要把肾结石拿出来化验，到底是哪一种肾结石。那某些肾结石的病人要少吃钙哈。那这主要是这样子。那至于呢，那个就是说，比如说洗肾的病人啊，这些钙哈，有时候也就是说要怎么处理呢？这个东西我不是专门的，所以这一部分我就不讲了哈，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就是对这个真正有肾脏病的人，但是对这个。这我主要讲的是说，对有肾结石的病人，那最好是我先去查这个，这个结石是什么？这个是很简单的哈，就是说结石如果排出来了，拿去给医生，那医生可以做化验，然后呢，知道说你就是不是可以吃这个钙的补品呀？我只能说到这里呀。
哎，好，好，然后，其实我都没有什么的。刚才这个阿司匹林呢，反而，我都蛮有兴趣。但是那次是不是阿司匹林？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的观众但这个你刚才说是没有什么有一些权威出来证据。但是如果有一些的听众真的想吃阿司匹林，是不是就在市面上面那些药房就买过来，就定时吃一下？有没有一些的建议是怎么样吃法
好，那个aspirin 最近这个研究说 aspirin 对这个正常人没有什么帮助就是预防心脏病，对正常人预防心脏病没有什么帮助。事实上呢，这个后面还有一些文章的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某种基因的人aspirin 对他是有用的。那对没有这种基因的人阿司匹林对他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研究就是对一般来讲没有效果。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出有某种基因的人，然后给他阿司匹林，我相信会有好处的，只是说我目前还没有做到这样的研究那我一般对我的朋友啦，或对我的病人讲，尤其说有这个有大肠息肉啦，或者说已经以前有那个大肠癌的病人我是建议说他们就是尤其是他们有出血的现象就是说有些人很容易出血像我自己不吃呀，并不是说我不想吃，我想吃，但是呢，因为我有对不起我有痔疮。那我吃阿司匹林的话容易流血，所以我不吃，但是我自己是想吃的那阿司匹林呢，要吃哪种阿司匹林呢？吃80、80、81毫克的要市面上有些写80毫克，有些写81毫克就是一般阿司匹林的四分之一一般阿司匹林是325那这个是81毫克，这市面上哪里都买得到的。那最好呢，它有一层就是外面有包一层，比较不会伤胃。那个英文叫做 coated 就是 coat， 就是我们外套那个 coat coated 就 aspirin 80毫克80mg， 那就每天吃一颗。那这个事实上我记得 Costco 有卖就是有很多就是很便宜的。那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副作用我刚刚说就不容易流血的不是说容易流鼻血啦，或者说胃出血啦，或者说像我说这个痔疮出血啦的人也不妨可以吃我是觉得说对这样的人，我是觉得说好处大于坏处就是说可能可以预防某些癌症，那当然也可以预防这个心脏病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了那要如此呀。
好，谢谢洪医师，谢谢。因为今天我们主要集中是说这个这个运动饮食癌症哈，那么所以其实有一些的朋友啦，不是我，就是托我去问关于 B12，但是不晓得洪医生有没有对这个 B。这个维 B 有一些的讲法，就是可能不一定是跟那个
你说
癌，但
B 还
是
是 B12？
呢，B12，对不起，B12。
B12 哈，B12 我先跟你讲说，我自己有吃 B12 哈，那我跟你讲为什么哈，一般人是不要吃的哈。有 B12，要缺乏 B12，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哈。你如果说有缺乏 B12 的话，那你大概身体有什么毛病呢？要去找医生检查的哈。B12 缺乏的话，会有某一些贫血哈，那个这个红血球的细胞会比正常大一点哈。你缺铁的贫血是红血球会比普通的红血球小一点哈，这个缺 B12，红血球会比普通大一点哈，会贫血的啊，当然也会造成一些神经末梢的问题哈，这个手脚麻了哈，这一类的。那你一般人哈，你要得到 B12 缺乏是很困难的哈。大概因为你身体，我们的身体都里面都有等于说有一个金库啊，有个银行在里面啊。你要把这个，你如果说有几年没有吃这个维 B12，B12 在很多这个食物里面都有哈。你如果说有几年不吃 B12 也没有问题的哈，因为这个你这个身体里面这个银行啊，就可以让你支持好几年的。所以B12 对一般人是真的是不必补哈，因为你要得到 B12 就缺乏是很困难，就是有特别的病啊。这个我们中文叫做恶性贫血了哈，叫做就是英文叫做 pernicious anemia 啊，这个就是有他们身体是不能够吸收 B12 的哈，这个是很少见的，事实上很少见的病人是有这些病。那除此之外，一般人真的是不必吃哦。那为什么我自己吃 B12 呢？因为我长期吃素我已经吃素吃了20几年了。那吃素的人呢，你一般大概吃素超过10年的话，你会有缺乏 B12 的，就是吃素人最容易缺乏的是 B12，那第二个呢是铁所以我已经吃20几年了，所以我已经吃素20几年，所以我有在吃 B12 跟铁最近台湾有个医生啊，他吃素，那后来被诊断说他有这个，我们叫 pre-leukemia，就是白血球异常，那看起来就像说以后会变成白血病哈，他也很贫血，那医生也找不出来什么毛病哈，就常常要输血后来呢，他自己去用饮食来补了那吃的也很多这种青菜啊、水果啦、什么东西的，他自己是吃素的哈。那竟然好起来了。所以事实上他是缺乏 B12，不是说什么什么就快要白血病了，因为那个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就像说跟快要得到白血病的人差不多哈，就是血癌的人差不多。所以有点被误诊了嘛，那事实上是 B12 缺乏，所以说一般人真的是不必吃 B12，其他的 B 啊维他命 B 也不必吃，因为这些东西事实上你吃进去很快就排出来了哈。所以你一般你吃有一吃青啊青菜水果人一般都不会有什么缺乏了，所以这个 A 也不必吃的，B 也不必吃，C 也不必吃的哈。那个 C 说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这个柏林说，吃维他命 C 可以预防癌预防这感冒事实上这个早就这研究早就说这个是不对的哈。那所以你如果说真的想吃维他命 C，要每天就吃点这个青菜水果这个橘子类这个维他命 C 很多，但是你要去买那个维他命 C 来吃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完全没有什么意思的了哈。那维他命 E 也是哈，也没有什么就是在 在这我们在人体做的实验啊，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哈。那所以啊，这主要还是从食物里面来的哈。那这些吃这些补品啊，就是临床上已经有很多研究说没有好处，事实上有时候还有坏处哈。那个呀，有啊，好几年前有两个啊，对不起，我时间还有吗？
啊，还有，可以。
好几年前啊，有两个研究啊，他们给抽烟的人哈 给他补那个维他命 A 啦、维他命 E 哈、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又叫做抗氧化剂哈、就是维他命 A 就是 A 啦、E 啦，还有什么啊？有个叫 Selenium 啦哈、这些东西都是抗氧化剂，这是真的了哈、他们是抗氧化剂没有错，所以呢，他就给这些。啊，就是抽很多烟的人，就给他补这个东西，啊，希望说能够啊预防这个肺癌。那、结果呢，事实上不但说没有，没有预防，这些人得到了癌症的机会还比较多一点。
哦、
那为什么呢？既然这些都是抗氧化剂呢，那为什么补一补还事实上还比较不好？啊、原因大概是这样子哈。就是对没有，对我们不吃这个维他命 A， 就是你食物里面完全没有维他命 A、维他命 E 的人，或者说啊，以前他们在这个山西啊，山西省啊，中国山西省那个很贫穷的地方，他们查啊，这些人是很缺乏的哈、缺乏那个维他命 A、维他命 E 的哈、就除非在那种情况啊，不然一般人是很少缺乏这维他命 A、维他命 E 这些抗氧化剂的。那抗氧化剂。什么东西？事实上不止抗氧化剂，什么东西都是要适量。哈，你少的也不好，多的也不好。我们知道这些抗氧化剂多的话，事实上会变成氧化剂，所以反而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对缺乏人啊，对这些缺乏这些啊，就是很贫穷的地方的人，他们是需要这些补这些啊。维他命 A、维他命 E、Selenium 这些抗氧化剂，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身体上事实上已经足够了，再去补这个东西，事实上会有坏处的。所以基本上还是食补。那除了说考虑维他命 D 啦、这个钙片啦，哈，或者说 aspirin 以外，其他真的都是没有用的，哈。呀，好，我就说到这里。
哎，好，谢谢啊，洪医师啊，今天非常谢谢洪医师，你帮我们啊很详尽的也有一些补充啊，也回答了很多的问题。虽然在座的观众呢今天比较安静来听啊，我们也谢谢洪医师，我们大家都谢谢洪医师，谢谢你啊，洪医师，
哪里呀，再见。
我会把跟你保持联络啊、之后呢，可能一两天我会跟你有个 email 啊、再来跟进哈、跟你再联络。
好，谢谢你，
好，
谢谢，
好，包括谢谢，包括这个讲座，那么电话关怀热线，还有这个社区的讲座。以及抗癌咨询社区资源，那么连没有保险的病人，那么我们呢都是免费来帮助，那么所以故非常需要这个大家的这个爱心的支持，只要你有感动，那么任何这个支持的形式我们都是欢迎的，哪怕是一块钱我们都不嫌弃，我们所有所得的都是全部回归到这个社区社会有需要的人，特别是贫困的人，还有病患以及家属。那么谢谢大家这个听众朋友参加以及这个很安静的来听，甚至有些人呢抄下笔记非常好。那么我稍后我会把洪医师他有一个网站的这个连结，我会补给大家会放到这个大家的如果有 email 的这个补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参考一下医师所提供的有一些额外的资料。那么我们呢邀请大家把这个免费的社区资源就是这个讲座以及我们希望之星的其他的资源介绍您的朋友。那么呢如果有意参加的可以到我们的网站这个 heartofhopehospice.org 上面呢都报名可以未来的讲座。那么我们呢下一次呢有讲座呢那个题目 我看那个是4月18号，那个题目是黑色素瘤的症状，还有这个治疗与预防。那么呢，这个题目呢是由这个张祖仪皮肤专科医师为我们提供。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很有兴趣，这个皮肤的方面，特别是这个黑色素瘤这方面的，那么可以呢这个上网报名参加下一次的讲座。谢谢各位，下个月我们再见啊，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
好，再见。
Thank you.